所以是我们真的是很幸福，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天上君王、万有的主宰的儿女，这个名分是确实的。哦呀，坦卡拉巴坎的，哦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只感觉到我们环境里面的这个不如意啊、这个卑微、这个缺乏、这个困难，就整个的忘记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有天上永远的盼望的，天上的君王是我们的爸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父、圣子、圣灵合起来一起爱我们。哦，神啊，这个幸福是人间没有任何的美物、没有任何的福分能够跟他相比拟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智太弱、太弱小，以至于就没有感觉他的好。看别人没有信主，好像过得很风光，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卑微，一点都不觉得得救又怎么样，不得救又怎么样。哦，亲爱的圣灵，你来了有一个作用，就是把这个救恩的丰富，把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身份的了不起开启在我们灵里面，也把耶稣基督的荣美启示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得跟你要，不懂得跟你求，以至于你要启示给我们也没机会。哦，你在我们里面，你来内住在我们里面，带着丰盛的恩典，带着极大热切的心，要把各样属天的奥秘、救恩的丰盛、耶稣的荣美、神国的辽阔，样样的开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哦，神啊，可是因为你是敬，你是尊，你是给了我们意志、自由意志以后就尊重我们的意愿的神，所以我们跟不跟你求的时候，你就无从下手，你就帮不了忙，你就爱莫能助。求主你帮助我们心不住的回转于你，因着借着这个这一季，我们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每一个工作，圣经上所写的每一个圣灵的工作，都在呼唤我们，都在呼唤我们来找你，来依靠你，来顺从你。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不只是明白是关乎圣灵的真理，而是带我们进入跟圣灵彼此的相交里面。谢谢主，赞美主，把今天这堂课再一次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们要领圣餐，也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谢谢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哈，我就圣餐稍微讲两句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圣餐当作一个仪式在领，你把它当作仪式，它就只是一个仪式。可仪式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作用的，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只是我们说行礼如仪，就是做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就过去了。可是当时呢，我们要回头来想，当时耶稣设立这个圣餐礼的心意，他是带着很郑重的心意在设立这个圣餐礼。对，他为了保守，因为这是在，而且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就设立这个圣餐礼。因为逾越节呢，整个的作用呢是来预表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好，逾越节要杀羔羊，要吃羔羊的肉。好，这个呢是预表耶稣。现在耶稣已经来了，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已经，这个逾越节设立逾越节的心意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接着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耶稣就设立圣餐礼。对，圣餐礼的话，耶稣讲说，耶稣把饼拿起来拨开来，他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吃，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注意这句话，为了要纪念我。对，然后之后呢，他又拿起酒来，拿起杯来，好，然后就分给他们。他说：“这个杯呢，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血，这个杯是立约的血，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就说呢，耶稣设立圣餐礼的一个心意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每当如此行，就当纪念我。”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呢，就是你记得每一次的领圣餐，究竟多久领一次呢？圣经上没有规定。好，所以我们教会呢就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好，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有不同的规定。有些每个礼拜天都领，有些一个月领一次，有些地方久一点才领。 国内有很多教会呢，认为说必须是有牧师才能够主领圣餐，所以有些教会呢，一年半载也没有一个牧师来，所以他们就必须等有牧师来才领。好，那圣经并没有规定谁来主领，哎，可是他说呢，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那这个纪念我呢，这三个字呢，就把耶稣的感情都流露出来。啊，记不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小学初中毕业的时候，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不是都会互相送照片吗？有没有？然后照片的后面，我送你一张照片，然后照片的后面就写某某同学慧纯呐、啊，然后就说那我们就会写勿忘影中人，有没有这句话？
有，
对不对？艾米牧师知道勿忘影中人，对不对？对，勿或者写勿忘我。哎，或是勿忘影中人，所以耶稣设立圣餐礼就是这句话：勿忘我，不要把我给忘了。哎，然后他说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的哪一件事情呢？好，他不是他从生到死，然后到复活到圣餐有很多事，可是我相信耶稣这个地方设立圣餐礼，他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相信他的纪念有一个特定的一件事。就是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破开了，他的血为我们流了，对，所以呢，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要设立圣餐礼之前，他说呢，他说我的心呢、啊，他说我一直热切的盼望这个日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中文圣经说我很愿意跟你们同吃，好，可是英文是说我很热切的等候，哎。I'm eagerly waiting， 哈，就是很热切的等着这个时候来的，哎，要跟你们要设立圣餐礼，然后呢，他说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他说你们每当如此行的时候，吃他的饼，喝他的杯呢，你们他说你宣告主，他说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句话说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喝主的饼。那个喝主的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是表明主的死。好，这个表明呢，我们中文翻作表明，可是在英文它讲 proclaim， 是讲宣告。好，我们每一次吃喝的时候，就是在宣告主的死。那主的死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主的死的意义没有从圣经里面去了解的话，这个宣告就很空。可是如果你对耶稣的死有一个掌握，好，他的死是向着罪死，哈，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哈，他死我们也跟着死，对，他活我们也跟着活，哈，所以如果然后他的死呢，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释放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我们对耶稣的死了解的越多，每一次领圣餐，一面纪念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那个劬劳的那个的牺牲，好，纪念他，来回想，来思想，来渴慕更深的体会他十字架的爱，好，如果我们多有一个，我们趁着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那个短短的时间是不长，可是我们如果专注的来纪念他，圣灵就会来开启，因为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是要把耶稣显明出来，好，显明耶稣是谁，显明耶稣的爱，显明耶稣的牺牲，显明耶稣的受苦，对，显明耶稣的忍耐，好，那这个是圣灵来的工作，好，可是我们要让圣灵做这个工作的话呢，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要让圣灵有机会做这个工作，好，所以如果我们趁着领圣餐的时候好好的纪念主，好好的去想，好，渴望认识他，好，那圣灵就会来做工，对，然后我们 proclaim 他的死，就宣告主的死，这个主的死的果效，那个功效，那个在我们生命中带给我们那个极大的功效呢，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在我们纪念的时候，圣灵就会使这个功效生发在我们的里面，好，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好，大家说不怕死其实是假的。我们是不怕死，因为死的威胁还没有临到，阴间的绳索还离你很远，对。可是如果阴间的绳索靠近你的时候，我就你即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脑子知道将来去天堂，面对着这个死亡的，这都会有一种惊恐， 都会有一种的不知道往会怎么样的一种惊恐惧怕。对，可是如果我们在领圣餐的话，我们在领圣餐知道说这个宣告，借着领圣餐宣告耶稣为我死了，他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来释放我，叫我不要因怕死而为奴仆。我们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灵就来做这一点，就在这一点上释放我。然后我们与耶稣同死的人，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跟耶稣死，我们跟他死。耶稣死是向着罪死，好，我们就向着罪死，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当我们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就来做这个工。对，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仪式。如果你把它当作仪式，它就只是一个仪式。可是你如果了解它的真意，然后照耶稣设立圣餐里的心意来领的话，那个圣餐里的丰富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好，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讲，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呢，就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要在他里面，我要住在他里面，他也要住在我里面。好，我怎么样因父而活的，你们要因我而活着。所以就是当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呢，主的血跟肉就是生命，血肉就是生命的代表，因为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当我们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呢，用信心来领，在真理里面，在带着对真理的明白，用信心用感恩的心来领的时候呢，我们所吃的就不是一小块的 cracker， 不是吃一小一点点的碎饼的饼干碎，也不是只是喝一小杯的葡萄汁，我们领受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的是主的生命，是他的生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来纪念他。好，那纪念他你怎么去纪念主呢？就是怎么纪念呢？如果我们要能够在领圣餐的时候对主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能够有所纪念的话，这个纪念要有个素材，要脑子里头你要怎么去想，根据什么来想呢？根据神的话来想。神的话哪一段话呢？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那个过程。对，所以我们平常呢，要把耶稣为我们从他被捉拿开始，或者是甚至从克西马尼园开始，好，一直到他被抓、被审判、他被鞭打、受羞辱、被钉十字架，就这一段，我们把这一段读了，来回的读，来回的读，读到耳熟能详，读到好像你读熟悉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是那个约翰。好，耶稣门徒约翰，或者是莫大大的玛利亚，是一路跟着耶稣走那一段，就是有那个熟悉度。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就眼睛闭起来，然后就你就圣经里面这段话来想，你随便挑一段，都不一定要从头想到尾，你随便挑一段，然后你跟圣灵说，圣灵把耶稣十字架的爱更多的开启我，更多的开启我。只要我们对十字架有多一点的了解，我们对他的委身就会加多，我们对他的爱就加多，我们的信心也加多，我们去领受他救恩的丰富的那个信心也会加多。对，可是如果我们对十字架的爱理解很少的话，相对的我们对他的爱也会，我们对他爱的回应也会少。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爱呢，不是我们对耶稣的爱都是回应的。就像月亮呢，是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月亮本身月球不是个发光体，那个太阳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月光呢，是反射太阳的光。我们这个人不是发光体，就像约翰施洗约翰说他不是那光，他说他不是，他说他是为那光做见证。对，他只是为那光做见证，那个光呢，发光体是耶稣。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我们里面我们不能自己有爱，因为我们不是个发光体，我们是被造来成为一个空的器皿。神造我们是造我们是空的器皿，让他的能力，让他荣耀，让他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就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没有能，我们从我们里面不会生发爱。可是当我们对主的爱理解再多一点的时候，每多一分的理解，就多一分的回应。 对，所以如果我们要更爱主的话，不是把自己一直捶自己，好，一直敲自己的头，要多爱一点，要多爱一点，把你打死了，爱不出多一分来，对，猪头皮炸不出油来，嘿，所以呢，那个办法，那个路是什么呢？更多理解神的爱，更多理解，那圣灵来开启我们耶稣的爱呢？很多时候，他最要争取的、最要掌握的机会，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对。可是你的心思呢，我们说心随意转，你的心是跟着你的思想转，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你脑子在想什么，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仪式拿着就喝，好，这样的话呢，圣经上说你们要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这个省察不是省察自己有罪没罪，因为领圣餐不是来提醒我们有罪，领圣餐是提醒我们罪得赦免，不是带来定罪，是带来释放，对。可是省察什么呢？省察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有没有按理来领，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领，有没有他说你有没有用 worthy manner 来领，用一个配得的态度来领这个圣餐，还是呼噜呼噜的就一个仪式过去，脑子继续想自己要想的事情。有些奶奶呢，有些阿嬷呢，带个孙子在旁边，好，那个圣餐杯过去，饼过去的时候，小孩说：“我也要吃，我也要吃。”奶奶就抓一个给他吃，这是不可以的。圣经上说，你们这样的吃喝呢，就吃喝自己的罪，就这个吃这个喝就招惹罪，你就得罪主的身，得罪主的饼，对。所以不是说你要完全没有罪你才领，而是当你领的时候呢，第一要用信心来领。第二，要用感恩的心来领，真诚的心来领，纪念他的心来领。每当我们这样领的时候呢，这个圣餐里带的那个耶稣设立这个圣餐里的心意，那个里面丰富的恩典就会领到我们。对，我们是纪念他。好，借着圣餐里，耶稣跟我们说：“勿忘我。”对，所以我们也从当中呢，体会到耶稣那个感情。他是有他的心是肉做的，我们需要爱他，也需要被我们需要被爱，他也需要我们爱他，他要我们纪念他，对，所以呢，我刚来的时候看到今天要领圣餐，你就顺便讲一遍，哎，那我相信呢，我相信这个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对，因为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找各样的机会，他循着各个管道。要把耶稣是怎么样一位，是多好的一位主，把耶稣的救恩，把耶稣的那个的伟大，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开启给我们。对，那所以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呢，我们必须配合，圣灵要做很多的工，可是我们必须跟他配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去看，去找到圣经里面讲圣灵来要做什么。他不是光让你知道说圣灵要做这个，圣灵要做那个，哈，而是每一个知道都是在招呼你，哈。就比如，所以我今天呢，我上个礼拜呢，给你们印的那份讲义讲真理圣灵的工作。后来我算了一下我的时间，算了一下我的时间呢，今天开始呢只剩四个礼拜天，因为我最后一个礼拜我会不在，我28号出门，哈，因为机票没有办法，就说必须这样定。好，所以我一共只有4次，4次的话呢，我就没有办法照我就必须加快脚步，哈，所以上个礼拜发给你们讲义免费赠送，今天另辟一栏，一到说我呢完全是乱来，每一次叫他来帮我印讲义，印完了以后我又不用，对，好，那今天的话呢，我就想把那个圣灵保惠师，好，神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把他整体的讲一遍，好，没有那因为我如果讲真理圣灵的工作，那就是就这一部分讲的比较细，可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讲那么细，你们自己读圣经，好，那我们昨天有讲到。哎，那个哦，笔在这里。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真理的事，讲到圣灵保惠师，好，讲到耶稣说要赐圣灵保惠师来，然后呢，圣灵呢，他称圣灵叫保惠师。上个礼拜我已经讲了哈。那我们讲到说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面，他不是内住来我们里面就翘脚看电视的吧？ 你懂吗？圣灵来到我们里面，不是来翘脚来看电视，来做淫郎啊，闲人呐、啊，他不是的，他来做主，可是他来做仆人，就像耶稣，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做众人的赎价。好，所以耶稣是以王的身份来做仆人，圣灵也是以王的身份来做仆人。可是他首先呢，他是奉父差遣的，因耶稣的名奉父差遣，所以他做仆人呢，他首先是神的仆人，奉差遣，他是奉神的差遣，谁差遣你，你就服侍谁，对。可是他差遣奉天父的差遣来服侍我们。好，这个上个礼拜我讲过。那我们讲到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圣灵要做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讲的话，有两个讲法。一个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是一个。如果要一言以蔽之，他来帮助在我们的软弱上来帮助我们，好。然后另外一个用一句话来讲呢，是什么？他为耶稣基督预备心腹。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预表圣灵的。在圣经有很多人，从古到一直有很多人是预表耶稣，就从那个人身上看到耶稣的有预表到耶稣的某一个方面哈。可是圣灵的话呢就没那么多，可是圣灵也有。哪一位预表圣灵呢？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亚伯拉罕以撒过世以后，亚伯拉罕有一天就派他的仆人，好，回到巴旦亚兰，他到他的那个族人那里去呢，为以撒娶一个妻子来。对，那个老仆人就是预表耶稣，就是预表圣灵。对，他来替以撒，以撒是耶稣的预表之一。对，他来替以撒。这个天上的以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呢，来寻找心腹，所以我们会成为心腹的一份子，是圣灵把我们找回来的，对不对？我们会信耶稣呢，我们有耶稣可信，那感谢父神，他为我们设计的救赎计划。好，感谢耶稣，他肯来为我们成就救赎，然后也要感谢圣灵，是他把我们带来接受这个救恩。对，好，那可是我们信主之后还不完全呢、啊，好，还不能够这样就去，还不足以成，还不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嘛？哎，你说什么叫心腹呢？我们讲到心腹的时候，不要在观念上把它想成小鸟依人呐、啊，哈，温柔啊，然后哦那个都就是很爱很依恋这个良人呐、啊，不光是这个情感的专一。哈，一个心腹的话，我们说要郎才女貌啊。心腹预备好的心腹是什么呢？要跟基督匹配，是一个匹配的问题。心腹是一个心腹，基督的心腹是跟基督匹配的那一位，跟他匹配。好，所以如果良人呢，如果这个良人呢是博士，哈，是个博士，你这个心腹不能小学毕业呀、啊，是不是？对，在学历上要匹配啊，好，如果是个新郎呢，长得又高又帅，哎，这个心腹不能瞎一只眼，然后又掰脚啊，是不是？哈，这个良人呢，如果是君子的话，心腹总得是淑女啊，对不对？哎，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君子要配淑女，对。
这个是不是门当户对？
就匹配，我们现在门当户对是指两方的家庭，可是我们现在是讲这两个人匹配。对，所以我们固然是我们得救以后呢，就进入心腹的行列，就成为心腹的一份子。好，我们不是个人做心腹，是教会基督整体做心腹。对，可是教会要来与基督匹配，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耶稣的性情，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智慧，要从教会彰显出来。对，要从我们个人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得救是得救的，可是离跟耶稣匹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圣灵就是来帮我们这个。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软弱呢，特别是指的我们与基督匹配这方面的。 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走天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命改变，我们甚至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爱耶稣，完全没办法，就是一样一样都靠圣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然后圣灵呢来为教会预备心腹，对，所以圣灵的工作的话，一言以蔽之，两句话，就我们个人来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就教会整体来说，他为耶稣预备心腹。好，可是如果再讲的再稍微详细一点，圣灵的工作再讲的详细一点呢，可以分成四大方面。好，这是罗学川，借用罗学川讲的。艾米牧师，你记得罗学川牧师吗？对，对对对，他讲圣灵的工作有四大方面。第一个呢，就使人重生。重生，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踏进教会，后来愿意受洗。都是圣灵在那边拉我们扯我们感动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我们带进来。好，然后呢，这个是重生。第二个呢是成圣，我们生命成圣，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好，我们不能信主是这副德性，见主也这副德性，你信主是这副德性可以，见主的是不能这副德性。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嗯，你小孩子刚生下来，哎呀，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好，就是那个每天呢吃也那个什么，样样都得靠你做，你一点都不抱怨，就觉得可爱，没有牙齿也很可爱。他到3岁2岁还没有牙齿，你开始发愁，哎，到5岁还赖着不肯自己吃饭，你发愁，对，要长，对，所以生命成长，这个重生是生，哈，圣灵生我们。这个成圣呢，是圣灵把我们拉拔长大，把我们拉拔长大，养我们，他生他养，对，然后呢，所以呢，还有一个呢是圣徒合一，教会合一，圣徒合一。好，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有一个祷告现在还没有成就，就是父啊，求你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对，可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听的，所以神现在在成就耶稣这个祷告，使我们合一。那我们合一不是我不跟你吵你不跟我吵， 不是这样合一的。好，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以弗所书第4章不晓得是第2节还是第3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好，所以就说呢，我们是在其实我们借着我们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合一。怎么说呢？你有圣灵，这个圣灵是神儿子的灵，你有这个是儿子灵，所以你有圣灵以后，你就呼叫天父呢，叫阿爸，你从你里面就会生发一个阿爸的呼叫。对，本来呢你是这个人家的孩子，我是那个人家的孩子，你是有钱人，我是没钱人，好，各分东西。可是一进到基督里头，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你从天父领受的生命的基因也在我的里面。是不是？你的主是我的主。对，你人生的方向是我的方向，我们都往同一个方向在走。然后使命同一个使命。我们领受圣灵以后有一个新的使命，就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人生使命，不是光宗耀祖，对，不是赚大钱，对，是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怎么宣扬呢？用口宣扬，用生命宣扬，对，这是我们的人生使命。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把我们往这个方向带，他就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件事。对，所以这个合一呀，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圣灵，我们信的同一本书，对，你如果每个人都读同一本书的话，然后你让这本书来调整你的观念，来引导你的道路，你的人生啊，你的心智啊，你的品格啊，你接人待物的原则啊，就一致了，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圣灵。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合一呢，不是自己制造合一，只要不破坏圣灵已经带出来的合一。对，那怎么说呢？譬如说我跟乔运，好，他是国内来的，我是台湾来的，可是呢，他 他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对，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不可以再有一个区，有个省级区域的一个差别，就是你是大陆来的，我是台湾来的，我不跟你走在一块，对，我吃饭不跟你坐，我是台湾来的，这个就叫破坏圣灵的合一。所以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圣灵已经把这个合一赐下，你就保守这个合一。哎，我们是一家人，对，然后圣灵给我们相同的人生的志向。好，我说我要去传福音，你说哎呀，传福音干什么嘛？人家哪会信呢？哎，你自己信主就好，何必去搅扰别人？人家宗教自由啊！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你怎么讲这种话呢？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心智上不就不合一的吗？可是圣灵是要我们一起往那个方向努力的呀！哎，所以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对，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合一。还有一天呢，他要让我们在对耶稣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上合一。对耶稣是谁？耶稣来做什么？好，把我们带入合一。好，这个就说我们要在真道上跟认识神儿子、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上同归于一，达到一致。好，所以这个是真理的圣灵要帮助我们合一。哎，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看到基督徒，一知道他是基督徒，里面就觉得很亲，对，就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在你里面生发出来，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哎，我们说深渊与深渊响应，有些时候我们说哦，那个我们说同感一灵啊，我们不是有些同感一灵吗？你感觉什么，我会感觉什么。好，这个就是圣灵。那当我们同感一灵的时候，是不是使我们这个合一就更加的亲密一点？这个就是圣灵，圣灵带领在我们里面带我们。有些时候你会想到主里面的某一个人，就觉得就里面有一个感动要为他祷告，或是要给他打个电话，这个就是圣灵。对，圣灵来做连结的工作。对，所以圣灵这一方面的工作呢，圣经没有哪一个地方特别讲得很清楚，可是其实弥漫在每一个地方。对，好，圣灵要把我们带入合一，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一边追求圣灵充满，好，要圣灵的能力，要圣灵的恩膏，一边呢毁坏圣灵的合一。哎，圣灵是一个，哎，他是同一位圣灵，要你给你能力的圣灵，也是叫你合一的圣灵。对，不要你，我们不可以说要能力是巴结他哦，圣灵好，主圣灵，我们欢迎你啊，我们需要你啊。等到合一的时候，你不理他，伤他的心。哎，我就记得我四姐呢，我四姐有两个女儿，好，那大的个性比较温顺，第二个女儿就有点台语说恰白白啊，就凶巴巴那个样子，好，所以那个老二呢，长头发，好，然后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姐姐忙嘛，没办法帮她梳头发，所以呢，每天早上就扒着姐姐，姐姐帮我梳头发，下午就跟她吵架。早上就前去帮我梳头发，帮我扎辫子，这样。所以我们对圣灵不可以这个样子，哎，不要要他的时候扒着他，不要他的时候完全不管他的心意，好，合一。我们要讨圣灵喜悦，我们要巴结圣灵啊，不是只是追求圣灵充满，要从他要做的工、他的心意、从他看重的事情一起来看重。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恩赐跟恩膏，顺便讲一下，好，什么叫恩膏呢？恩膏就是圣灵自己。我们说啊，这个服事很有恩膏，好，那很有恩膏，其实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去做，你做什么事情，圣灵跟着你去帮你的忙。哎，你拿锄头，扛着锄头，这个锄头叫工，叫做恩赐，去锄地。哈，这个人也扛一个锄头，我也扛一个锄头，他有恩赐，我有恩赐。可是圣灵，如果我跟圣灵关系好，圣灵就跟我去，所以我一锄下去呢，就特别轻省，然后一挖就挖出一大堆土来。他这个一样的锄头，他挖出这堆，只有挖出这么一堆土，我就挖出这么一大堆。哎，他做五个钟头呢，我两个钟头就做好了。对，这个就叫恩膏，圣灵陪你去，圣灵帮你做。你有恩赐可以有恩膏，你没恩赐他也可以有恩膏。有一个姐妹呢，她其实是没有带敬拜的恩赐，可是呢，可是她先生一定要她带，她还为了顺服先生的缘故，只好硬着头皮带。好，她明明不是会带诗歌的人，五音都不全，会走调。 可是呢他不能不带，顺服的带，所以带着带着我们就开始唱，开始流泪，没工具用手挖，就没有锄头用手挖地也挖一堆来，对，圣灵来帮助，恩膏就是圣灵，那圣灵跟着谁呢？圣灵跟着他喜欢的人，对你巴结他巴结的好，平常就巴结他，在生活的跟着服侍没关系的那个层面就巴结他，顺服他，配合他，体恤他，你要服侍的时候他跟着你去，对，所以圣灵有一个讲究的，他有些时候很挑剔，不是说很挑剔，就是说有些时候不随和，有些时候随和。随和是什么？他一旦喜欢你啊，你到城里去做生意，他到城里祝福你；你选择到田间种田，他到田间祝福你；你今天聚会不要，你要领敬拜，不晓得唱什么歌，你就选这首选那个，你选哪一首，他都来祝福。可是他要不喜欢你，你选哪一首都垮，对，所以就是说呢，要好好巴结圣灵，关系太重大，他是我们生命中的 VIP， 对，哈，那所以呢，圣灵是来帮助我们合一的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呢，第四个，圣灵是能力给我们的。圣灵赐能力，那赐能力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就叫它圣灵充满。看懂了没有？他赐能力给我们，为了服侍啊，为了为主做见证啊，成为主耶稣基督见证人所需要有的能力，靠圣灵来赐，靠圣灵赐能力。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不是圣灵唯一的工作，不是圣灵所有的工作，是圣灵一部分的工作。这个呢，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合乎神的心意，要活得丰富。耶稣说他来的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丰丰富富。要得丰富的生命的话，一定要靠圣灵，对。可是靠圣灵做什么呢？四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有，对，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呢，不是只是这个工作，我们不要只要这个。对，这个成圣，他帮助我们成圣。所以耶稣呢，耶稣在耶稣身上的圣灵，其中有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成圣，非常需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对，好，那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敬畏耶和华。好，然后他赐能力。那所以呢，这个是如果再稍微分得再细一点的话，就四大方面。可是呢，我这个给你们这个讲义呢，就比这个四个呢还要再细一点点。可是是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四个呢是在那个一句话的范围之内，然后我的讲义呢是在这个四个的范围之内。好，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灵做什么呢？因为圣灵要做的工作，哈，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作，除了这个重生这个工作，是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只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跟救主，圣灵就来做这个工作，他就让你重生。所以有些人呢，已经重生了20年，他都不知道有重生这回事，可是他也不会因为不知道就不重生。因为你只要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圣灵就重生你，圣灵就住到你的里面，你就被神所生。对，可是其他的这个工作呢，我们都需要有真理的知识，我们他需要我们跟他配合。对，那怎么配合的话，怎么配合呢？就是我们知道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圣灵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哈，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我举这个例子来说呢，我们看讲义的讲义的第六个反面的第一个点第六大点，好，就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呢，就把耶稣基督生命的基因赐给我们，我们必须有他的基因，我们才能活出他的样式来，这是基本的东西。你如果不是你爸妈生的，你怎么样都不像你爸妈。 对，没有他的基因。好，可是有了基因以后呢，你有基因也不会自己就出来，就说你爸是个音乐家，你也不会一生下来就开始他会弹琴，对不对？你也需要经过成长、练习、学习的过程。好，可是呢，可是重点是这个重生。他当他重生的时候呢，他圣经上说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心，新的灵，新心，新的心，新的灵。对，甚至呢，在他讲到说呢，好像是以西结书说，他会把我们的实心拿掉，给我们换一颗肉心。所以，如果你什么，那你看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给我们的，要给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真理去得帮助呢？就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的心很刚硬，好，对人的那个哀苦没感觉，对灵魂失丧无所谓，这个就石头心才会这个样子。好，不懂石头心才会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哎，圣灵是要把我的实心换成肉心呢、啊？那我们找谁去帮忙呢、啊？哎，你牙齿痛了找谁？找牙医啊。你心不好，你的心太硬，找谁？找圣灵啊。对，心脏科，天上的心脏科主治医生就是圣灵。对，我们的心不好，心硬，圣灵。哎，我刚才才我说，另外我们的心不好，有些时候是因为不懂事，太稚嫩不懂事，所以那个心就变成没心没肺的。我刚来的路上呢，因为月秀姐坐我的车，我刚来的路上我在想一个事，我在跟她讲一个事。我想到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女儿3岁半，我就带她来。那在我女儿在台湾的时候呢，除了刚生下那几个月我自己带，后来我就读书，我就去读研究所，我婆婆帮我带。好，后来有一段时间呢给别人带，可是我婆婆带得多。好，3岁半我就把她带到美国来，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婆婆会舍不得这个孩子，没有这个想法。对，完全没这个想法。所以现在我当了外婆了，才会想到说，哎，人家会舍不得呀。我那时候就完全没想法，没这个想法。还有我要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跟我妈睡同一张床，我妈就说她翻来覆去到2、3点都睡不着。我说为什么呢？她说你要结婚了睡不着。我说为什么我结婚你要睡不着呢？你说是不是很呆了？你说是不是很呆了？就不懂事，对。好，以为结婚就穿个结婚礼服就去结婚，不知道后面还有那么一大串的东西。你就不懂事，你就不就是没心没肺。所以有些时候是心不对，有些时候是太小不懂事，就没有神的心，没有体恤人的心。那这个的话呢，我们需要圣灵帮我们拉拔长大。有些时候是需要圣灵帮我们换一颗心，让我们心可以柔软，肉心会感受，会对爱有感觉，对人家痛苦有感觉。看到众人流离困苦，看到众人呢流离困苦，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怜悯他们。我有一年去西安，西安人很多，西安呢有800万人，以前才几十万，都突然之间暴涨800万。我呢走在街上路上呢，到处都是人呐、啊，到处都是人，我就烦了、啊，我说怎么哪来这么多人呢、啊？后来我就想到耶稣看到众人流离困苦，就怜悯他们。我怎么看我都不怜悯，我怎么看我就只是嫌烦。我说这么多人，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人，哈、啊，所以我就是这个心不对啊，这个心跟耶稣没对准啊，哎，那这个怎么办呢？找圣灵啊，因为圣经说圣灵来要把我们肉心换成实心，啊，把实心换成肉，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这个叫换心手术。对，我们需要圣灵帮我们开刀。对，你自己弄不来呢。哎，你有没有哪一个人心脏病自己躺下来自己开？有这个本事吗？没有，靠圣灵。对，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的目的不是让你知道这么一件事，而是在跟你招手，在跟你说你心不对的时候，赶快来找我呀，我可以帮你换啊。对，好，然后圣经里头讲到说呢，讲到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好，那我们读圣经读不懂，谁最能够解释圣经给我们听？对，假设你在读我的讲义读不懂，那你去找谁问？ 当然找我问啊，是我写的呀。但是你不要去找张一岛啊，你要学交酒，我先生，你要学交酒找他。你我讲义是我写的，你当然问我呀。对，一本圣经的原作者，第一卷到最后一卷，都是圣灵，都是圣灵感动，当时的作者写的。对，所以我们读不懂就问圣灵啊，他肯定懂。对，而且呢，一种米养百种人。一种米养百种人，就同样这本圣经，哈，你刚信的时候读也有得着，你信主五十年再读还是有得着，你是东方人读有得着，你是西方人读有得着，你是有学问的读有得着，你是勉强认个字的读了也有得着。为什么？因为有个活的圣灵在当中，这个他是这本圣经的作者，他不是写完就死了。他还活着，不仅是活在圣经里面，活在你的里面。你手上这本圣经是他写的，他就在你里面，他了解你的需要，他了解你的需要，所以他就根据他写的东西，按照你的需要来喂养你。好，所以就我们说一种米养百种人，怎么样呢？你如果是刚出生的婴孩五六个月，就把那个米呢磨成粉呐、啊，米粉呐、啊，对。然后如果你是他的了两三一岁两岁就煮成稀饭，你是种田的当然是吃干饭啦、啊、是不是？哎，就是跟水跟火的问题嘛，圣灵是水，圣灵是火。所以如果你读圣经没有这本圣经你读的时候没有加上圣灵来帮助的话，就是一包米，你一包米能吃吗？对，可是你要煮出饭来也得有那一包米。对，所以你读的时候，你读啊读啊，读到脑子里头，这是一包米在这里。什么时候你需要了，圣灵的水、圣灵的火就来调，组成你吃得下的那个粮食。对，所以圣经上说，圣灵写圣经。啊，我的讲义里面有给你们，从那些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读不懂的时候当然去找圣灵啊。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怎么样呢？就找参考书，就找注释书，一头栽进去，越读越糊涂。对，我以前呢，我以前有些时候把那个摩根解经啊，那个解经书拿来，哈，我就开始读，哈，我就读了一段，我就开始读到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迷失在森林里头，啊，就是那感觉迷失都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读的时候，因为这本圣经不是给你，神把这本圣经给我们，不是拿来当学问研究的。不只有那些高知识分子、那些专家、那学者才研究得懂的，是一个书信。比如说新约的话，根本就是书信。书信写给谁呢？写给普通老百姓，写给平信徒，不是给神学院的老师，是给平信徒读的。对，所以他们因为是写给一般信徒，所以他不会用的很高深的东西在写，是我们应该可以懂的。我们有些方面需要有解经家帮我们，就是一些名词啊，还有过去的一些，他们以前就是他们以前读得懂，我们现在读不懂的，哈。就譬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哎呀，这好菜呀、啊，好，我们现在都懂这句话，过了一百年以后，谁知道什么叫好菜，对不对？我台湾说这个东西，这个哎呀，就是很不好、很糟糕的意思。好，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用语。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专有名词，这个东西呢，因着时空阻隔，对我们本来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易懂的，对我们来说就像谜语一样，我们就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那这一部分我们需要解经家帮助我们，对。可是其他的话，我们自己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一读再读，一读再读。有些时候你读不懂，是因为你功夫下得不够深。只要功夫深了、啊、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是因为呼噜呼噜读过去，没有往下去。对，好，所以你看呢、啊，你看蜻蜓啊，我们不是蜻蜓，蝴蝶呀、啊，蝴蝶哈、啊。我记得以前读诗词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他说蜻蜓点水款款飞，好，然后蜻蜓点水， 然后蛱蝶采花声声见，哈，它这个蝴蝶哈，蝴蝶也在花丛里头飞来飞去，很漂亮。可是我们有没有吃过蝴蝶蜜啊？
没有，
没有，蝴蝶不采蜜，它就是像花蝴蝶，呵呵，这边花丛啊飞来飞去，很漂亮，很漂亮。可是呢，它不采蜜，因为它没有那个采蜜的针。可是蜜蜂它采蜜，好，蜜蜂采蜜的话，它那个蜜蜂的有一个蜂，有个针，深深的刺到花蕾里面去吸取它的蜜。对，所以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要做蜜蜂，不要做蝴蝶。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花蝴蝶，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花蝴蝶，哪个地方有聚会你就看到飞过来又飞过去，可是呢，从来也没有一点蜜给来供应别人的需要。因为他只是去沾一下，他只是去沾一下，他只是去热闹一下，他没有深深的挖掘他的蜂蜜，他对人就没有益处。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好，那个有一个针啊，有一个蜜蜂的针，深入去吸取那个花蜜，然后可以酿蜜。我们圣经读不懂，因为我们没有深入，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只是那个蝴蝶穿花，哈，就这样飞过去，对，所以。细细的读，来回的读，问圣灵。读不懂呢，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在你的旁边摆一张椅子，请圣灵坐，这样你就会记得圣灵请你坐这边啊。我不懂，你要告诉我啊。然后你不懂，你就问他一下。问他呢，你问他以后，你不要问完马上就走。假设兰丽来问我一个问题，他问完我正要回答，他走掉了，你总得在这边等我一下嘛。等我想一想，等我讲给你听嘛，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就不问他，要么就问了以后就走了，所以你就问他一下，问了以后你就默想一下，停一下，这一节经文在你里面来回默想一下，像牛出那个反刍一样，反刍读进去以后反复思想，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呢？反复思想，然后当你在反复思想的时候呢，就给圣灵有时间来帮助你。那当然，所以就是解经家他的工作有他工作的那个果效。好，那有些东西你实在是读不懂，这一句怎么读怎么默想都默想不懂，你就看一看人家解经家怎么说。哎，可是不要想都不想，自己没有努力去懂，就直接听解经家讲的，你就会迷失在森林里头。对，哎，所以呢，圣灵是来帮助我们的。圣灵帮助我们，然后呢？耶稣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说他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好，这个是在这是在约翰福音啊第八点。好，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哦，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第三点。第四点哈，对。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4:26，哈，第四大点的最后一个经文，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那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这句话，应验在哪一件事情上呢？应验在福音书的写作。我们来想想看。约翰写约翰福音是在西元80-90年的时候才写的，四福音书呢最晚成书的呢是约翰福音，所以就说那个约翰写说耶稣讲什么，50年前人家跟你讲的话你会记得吗？不可能记得，这个是圣灵让他想起来的。所以耶稣讲的这个话那个话，哪一些话要记下来呢？在成为在福音书里面记下，圣灵提醒他，圣灵让他想起来。对，那这个这句话的第一层的意思是这样，可是引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读圣经，你今天读明天读，读了以后人家问你说你今天读了什么，你都想不起来，特别年纪大了以后呢，马上读马上忘，是不是这个样子？好，问你说，然后你读什么？烧头烧脑就想不起来，然后你就会里面就有一个挫败感，就觉得读都没有用啊，读了你看都记不得。可是你说真的没有用吗？有一天你正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哎，正在为一件事情很沮丧的时候，突然一节经文，你以为你没记得的一节经文冒上来了， 是谁叫你想起来的？就是圣灵，圣灵让你想起耶稣对你所说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你在读，可是神在对你说。对，那你当时听了不怎么样，有些时候当时听也没听懂，就像耶稣跟门徒讲话，很多话他们门徒没懂，或者是懂可是就忘记，等到他们需要的时候，圣灵帮助他想起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读圣经读来干什么用呢？读来给圣灵用。对，我们负责读，圣灵负责用，你负责把它存进去，就是你负责把米买进来，一包一包的米堆在这里，圣灵负责煮给你吃。对，你只要你神的话在你里面，圣灵就有材料来制作，来烹调成食物来喂你，成你对你，你如果是健康的人，他是食物；如果你是病人，他成为药。对，神的话对健康人是食物，对病人是良药。对，哎，对于那个对于行路的人成为光。对。哎，所以这个都是圣灵来用。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觉得读圣经没有用。好，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当下读了以后，不觉得有特别的亮光，因为没有特别亮光，我们就觉得哎呀，读这圣经很枯燥，哈，读圣经没有用，今天没得着。对，那个没有得着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我们去买菜哈。我们去买菜，比如说台湾的那种市场，哈，买菜呢，你有些时候有卖，人家有卖春卷啊，有卖那种，你买的当下就吃啊，一边你买的就开一边吃呢，然后就一边再去看买别的菜，哈，那个就叫有亮光，就是你读的时候，你读的时候读了就吃到了，一边读一边吃到了，哦，有亮光有亮光，哎。可是另外有一种毒是什么呢？你买鱼啊，你买鱼当然不会拿来咬啊，你要晚上回家有客人来，你就烹调给他，就有鱼可以煮嘛。然后你今天读了，你当然读这一段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到我下午的时候有个朋友打电话找你，跟你诉苦啊，跟你讲一些事，你就跟他说，哎呀，我早上刚好读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正好给你，那个鱼了就开始杀了煮了，就请客了。就是你早上读的时候不觉得有亮光的那节经文呢，就是为这个朋友预备的，你说有效没效？对。另外呢，在市场里面不是也有杂货店吗？哈，台湾那种市场哈，不是有杂货店，你就进杂货店来买一包鲍鱼罐头，哈，买一个鲍鱼罐头，买点香菇啊，嗨，那你也不见得晚上就煮啊。可是有一天呢，有客人来了，您呢鲍鱼罐头啊，你就给鲍鱼罐头就可以，鸡跟鲍鱼罐头一起熬啊，就有一个不错的汤给请客啊，对，那可能是过三个月才用得着的呀，是不是？好，那就干粮啊，存货呀，对。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就是你当下也没吃到啊，你下午也没有客人来啊，可是你存货呀，读在这里存货。等你什么时候圣灵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就你就地取材，就你脑子里头的圣经，他就来帮助你。对，哎，所以不是不，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急功近利，好，不要觉得说哦，当下有吃到了，有亮光才叫有得着，不，特别是圣经里面有些呢，不是对你个别的话，它是一般的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对，这是一个法则，神国的法则，你懂神国的法则，这个就成为你的聪明，这个就成为你的智慧，这个就成为你的通达，你的谨慎。对，这个法则的问题。对，就像有一次呢，我要去一个地方服侍，两年前，我原本那个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我婆婆已经生病，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病情会怎么样。好，那我那趟呢是二月底要到四月中，所以然后最后一站呢，最后的导数第二站是广州，广州一个教会。那我那个广州那个教会就是很蛮丰富的，他们的传道人呢、啊、都挺好的，并不是缺乏的那种教会，是已经很丰富的教会。哎，那又是导数第二站，所以我心里头就一直在想说呢，我要不要呢把它取消掉？因为万一走不到那一站，我就得我跟姨导说呢，我跟我先生说，什么时候妈妈的情况不好，你就通知我，我就回来，我走到哪里算哪里，我就回来这样。所以我没有把握，我可以走到最后一站， 然后后来呢，所以我老在想呢，我就想那个教会这么丰富，已经很丰富了，我何必去锦上添花呢？对，然后也可能走不到那么远，也没办法去，不如提早趁早就跟他取消掉。可是每一次我想取消的时候，就里面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想做，可是就好像有一只手把我按住，就是不要做什么动作，就是这个样子。后来等到我快要去，我从温州要去广州，在飞机上的时候我突然懂，所以我后来就始终没有打电话去取消掉，因为我在想说它是一个教会嘛，不是一个特会，特会是人家各地来嘛，它是自己的教会，所以如果临时我有原因不能去，他们随时就当下决定不能没有这个聚会也可以，不会出大乱子这样，好，所以我就没有做动作。后来从温州要到广州的路上，在飞机上主就让我明白一件事，就是在地上呢是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可是在天国有一个原则，就是凡有的更多要加给你。对，天国的原则是跟地上的不一样，你越有他越要多加，让你可以成为气候，可以带出一个影响力来。对，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东北一个传道人讲，因为他要我去呢，他又排我到那个最没有最弱的地方，他以为去补他们，我说不是这个样子，把我摆在可以吸收的地方，哪一个聚会点是能吸收，把我放那里去，不要把我放到他不能吸收的。对，因为天国的原则是凡有的更多加给他。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我早就在我脑子里头，可是那天圣灵就调出来帮助我明白那个神国的法则，然后他这个不仅神国的法则出来了，而且呢我以后去服事的时候要往什么地方去，这个就是一个准则。对，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分辨的准则。对，所以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做这做那个，目的就是说你读圣经读不懂，不要说我读不懂啊，没办法读不懂了、啊，就把它丢开，读不懂找圣灵啊。哎，圣灵他从来不会度假去的呀，哎，他也从来不会太忙，不管你忙不过来，顾不了你呀、啊，他从来不嫌你学生笨啊，对，他有教无类啊，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教得来，对，找他。另外呢，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叫神儿子的灵，好，都在讲义里面，你们回家再读一遍。圣灵又叫神儿子的灵，因为在耶稣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不是喊阿爸父？对，他就死了。耶稣喊阿爸父的那个灵，就是圣灵，就是我们领受的圣灵。所以这位圣灵呢，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带动他向天父呼喊阿爸父，阿爸呢是亚兰文，是一个对这小小孩叫爸爸叫 daddy， 哈，如果换作英文的话就是 daddy， 换成中文的话叫爸爸，就是很亲的，很亲密，不是父亲大人，不是这样的，哎，可是我们很多人到天父面前父亲大人，哎，就把神当作我们的父亲大人，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是儿子的灵，儿子灵就是让我们跟天父呢有一个亲子之情，我们借着信耶稣跟天父呢有父子关系 relationship， 有一个法定的父子关系，法定的父子关系是借着领养就有了，我们被神领养成为父子，可是呢这个亲子之情呢需要培养的，我们呢是从小就走丢的，被别人抱去养的。对，所以我们走丢，我们说有奶就是娘，谁养你他是你的娘，所以呢有些人呢无神论是你的娘，有些人呢多神论是众神是我们的神啊，可是呢我们也不懂得找我们的真神，不懂得找爸爸，不懂寻找自己亲生的爹娘，可是呢父母生了儿女，孩子不懂得找，两岁就走丢了，他不懂得要找父母，可是这个父母呢一生一世都要找这个孩子，他爱这孩子的心没有因为孩子不见了就没了，反倒增加。对，哎，他就一直要找孩子，所以呢我们都是这样被找回来的，找回来呢父母看到我们呢好找到他爱，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没有停止过， 所以他一看到我们就亲了，就亲了，本来就亲，是他生的嘛。可是我们看到他就成隐音了，他一说成隐音就眼睛瞪着，知道是父子了，可是没有感情。那没有感情怎么办呢？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把那个亲子之情建立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那他透过我们的，让我们感受到父的爱，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呼喊他阿爸父。对，圣灵的工作，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有一个谎言要破除，我们就揭穿了仇敌的一个谎言。那个谎言是什么呢？有很多基督徒他认为说呢，他从小就没爸好，或是父亲是个坏父亲，所以他就说你看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我爸爸一向都对我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很难去感觉神的爱。对，所以呢我里面当然就觉得自己是个孤儿，这个孤儿的灵是一个欺哄的灵。对，他就根据你过去的经验来骗你，来跟你说你怎么样都感受不到神的爱。可是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跟父跟天父有一个亲子关系，不是凭借着我们跟地上的父亲有好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是凭借那个东西，是凭借神儿子灵在我们里面，是凭借神儿子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呼叫阿爸父。对，不是靠我们地上跟父亲的关系如何。对，所以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孤儿，那个是谎言，那是仇敌的谎言。然后你觉得你里面很有一个孤儿的一个心态，那是一个错谬的感觉。对，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就不再是孤儿，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儿子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可以跟这个神呢建立父子亲情，一定可以。对，
现在跟你讲这句话就让我感受很深。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小那个已经不认识神，我不知道，你就会觉得，不过人家就笑我说从小为什么还是很快乐，你知道吗？因为后来神就告诉我，因为你从来都不是个孤儿，
对，
你一直都是我养大的，
是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感谢神，真的就是你就从心里会体会到，真的他就
是是。所以那圣经上讲，那时候我们是那个圣灵是神儿子灵，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孤儿的感觉，那无依无靠的感觉一来的时候，往圣灵那边去，往圣灵那边跑，因为他是负责让我们跟父子建立关系的，他是负责让我们可以呼唤阿爸父的。好，我讲方言的时候，当我在说方言的时候，从我嘴巴冒出来的只有两个字，两个词是我认得的，是我认的，一个就是哈利路亚，一个就是爸爸，是不是艾米牧师？
对，
因为你是没有想要讲哈利路亚，他自己冒出哈利路亚来，方言方言，然后冒出一个哈利路亚，方言方言，冒出一个哈利路亚，方言方言，冒出一个爸爸。对，有些时候呢，有些人要领受方言，他比较不释放。好，我跟他说，你开口讲，随便发出声音，可是不要讲英文，不要讲国语，不要讲你的家乡话，你就讲，好，方言就会出来，他就讲不出来，他就讲不出来，因为他个性拘谨，他没办法放开去乱说。好，那遇到这种人，我就动了慈心，我说实在是没办法，我说这样好了，你跟着我讲，你跟着我讲，哈，我说，然后我要特别注明，我说我不是教你啊，我不是教你，哈，我只是带你上路而已，这样。啊，等到我讲快了，你跟不来了，就表示你已经上路了。只管讲你自己的。好，那我要带他讲方言的时候，我要讲出什么方言来，我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开口讲方言，你不会预先知道会讲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呢，这累积经验，我就知道很奇怪。我如果带他讲方言，我刚开始的时候都只有一个音或两个音，一个音或两个音，然后慢慢的，然后慢慢音就加，音节就增加，然后速度慢慢增加。好，然后等到我连续五六个音连在一起，一出来就五六个音又快的时候，他要跟就跟不来了，我就知道他上路了，我就跟他说，你只管讲你的。
对，我的方言就是你带的，你第一句话就叫我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上去。
哦，对，然后我正要讲这个事，我就发现有些时候我带一个人讲方言的时候，讲的半天都是喊爸爸，我就想到是这个人跟父亲的关系大概有关系，有问题。 对，就是一直喊爸爸，好像圣灵带他开口讲方言的时候呢，就是启动他跟父子跟神之间那个父子亲情，就是一直讲爸爸，我想换都换不过来，他就出来的爸爸，再出来还是爸爸，二十生了还是爸爸，好像就是一直神儿子的灵在你心里面呼叫阿爸父，把跟父之间的那个疏远啊，那个距离啊，拉近拉近拉近拉近，对，我就这个东西，对，时间到了，下礼拜继续讲，讲义要记得带的，还没有讲完，就是讲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一边讲呢，是讲圣灵做什么。那我们一旦知道圣灵做这个，那我们应当怎么去回应？不是只是明白真理，而是带我们进入真理。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这么好，来替我们道成肉身，来替我们上十字架，舍命流血，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又为我你复活升天之后，你又为我们求父赐下圣灵保惠师来，把借着圣灵保惠师，他使我们重生，圣灵保惠师要在我们的里面做各样美善的工作，把我们预备成为喜，让我们有心腹的样式，预备整齐，可以迎接你的再来。谢谢圣灵，你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又美又善又极其多，方方面面没有一样漏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圣灵借着我们这样的查考圣经，关乎你工作你的作为的一些经文的时候，就求主借着这个经文呼唤我们来倚靠圣灵，呼唤我们来寻找圣灵，好叫圣灵的能力，他的能力，他的丰富，可以来应皮我们。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